朋友，欢迎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网站，收听耶稣真理的系列专题，由传道人摩西弟兄主持。耶稣真理是整本圣经的核心，能帮助你更好地认识神，并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听众观众，祝您平安，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孙摩西传道，今天继续为你讲解主耶稣给门徒的七个命令当中的第一个，你们必须重生得救的第十七讲，重生得救的见证第四部分，做完全人。基督重生得救后要开始进行做完全人的操练，这是难度最大且具有信心和生命挑战的操练，因为这不是用嘴来表达顺服神和服侍神，也不是通过参加教会的侍奉来展示自己的信心，而是在自己整个生命和人生的奉献中成为效法主耶稣样式的完全人。这一讲的主题经文是马太福音书5章48节，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马太福音19章21节，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以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哥林多后书13章9节，并且我们所求的就是你们做完全人。哥林多后书13章11节，还有未了的话，愿弟兄们都喜乐，要做完全人。雅各书3章2节，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我们一看到主耶稣和保罗、雅各都提到了做完全人，前者主耶稣是神，他提出的标准非常的高，要求我们像天父呢成为完全人。我们感到第一看到这一点，我觉得做不到，没法做。但是如果我们看耶稣真理，他给我们的样式，给了我们很多的教导，很多的命令，只要我们服从听到行道，就可以效法他成为完全人。而且主耶稣在回答那位前来询问的有钱的财主的时候，他给了他一个挑战，你若愿意做完全人。主耶稣这句问话表达了人可以做完全人，只是在于你愿意不愿意做。但是这位年轻人呢，有钱的财主呢，因为他钱财太多，他不愿意分给穷人，他就悠悠愁愁走了。事后在主耶稣和门徒对话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门徒有些为难担心，认为财主进不了天国，这样谁还能进天国呢？这是非常难的事，要做完全人。但是耶稣说到什么呢？在身凡事都成，没有难成的事，我们自己做不到，我们自身没有这种本领，只要我们重生得救，我们就有这种可能性，因为耶稣真理和圣灵住在我们心中，帮助我们来效法主耶稣的样式。保罗重生得救了，雅各重生得救了，他们知道什么是完全人。他们对信徒进行门徒训练的时候，他们也提出这个要求，你们要做完全人。雅各说的更加的具体，标准也更加的高了一些，说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有些人可能在教会侍奉当中，在教导上，在金钱奉献上也做了十一奉献，但是稍微一不留神，有时候没管住舌头，就说了不造就的话，就有过失了。所以在这上面，我们要不断的更新生命，不断操练，使我们的生命真是没有任何的阴暗之处，没有任何的空隙给老肉体就是老旧我的肉体发作的机会，我们的舌头自然就在圣洁的生命的管辖下说造就的话。下面我们来从四方面来看一下怎样做完全人，这只是一个开始，完全人是一生的过程，但是我们要开始。第一，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应开始操练祭献奉献和全人奉献。马太福音书6章19到21节，一 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六章二十四节，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是财力的意思。在这里呢，我把主耶稣的总结提出来了，讲得非常好。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反过来讲，你的心在哪里，你自然会把财宝放在哪里。在十九节二十节讲到了主耶稣说，地上积攒财宝的话，有虫子咬，会朽坏，有盗贼挖窟窿来偷。所以你要积攒财宝天上，在天上就是在神的国度，在那里没有亏损，反而有增倍的果效。就讲到我们要将自己奉献到神的国度当中。跳到二十四节又讲到了，不能又侍奉神又贪钱贪利。有的时候我们在基督生活当中呢，有这种征战，因为生活是很具体的，是很现实的，周围有很多的诱惑，我们往往就被撒旦所欺骗，迷失了方向。撒旦很可能用成功神学教导我们啊，神祝福你们，就是让你们发财，就是让你们过那种体面的生活，荣耀的这种享乐等等等等。但这不是主耶稣的意思。接下来在马太福音书二十三章二十三节讲到，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马可福音书十二章四十四节，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的。这两段经文呢，我们可以看到是讲具体的金钱奉献。我们有些人就觉得主耶稣没有专门讲十一奉献，因此十一奉献是旧约的传统，现在是新约时代了，我们不必被旧约传统所约束，所以我们做不做十一奉献都是无所谓的，只要凭着自己心里的酌定啊，乐意捐多少就捐多少。其实这是错误理解了主耶稣的教训，也给我们不做奉献找了一个借口。所以今天不要说做十一奉献了，很多人连十一奉献的那 十分之一都做不到。我们的工资在涨，我们的财富在积累，但是我们对神国的奉献很少很少。我曾听一个牧师讲到，他教会的执事几乎不做奉献，因为在北美做奉献一般使用支票，对吧？尤其在上个世纪使用支票，教会的财务可以看到这点。但是不管人看不到看不到，神都知道你有多少钱财，那个钱的硬币掉在那个沙发的缝里头，你都不知道，所有的钱你数不过来，精确到何种程度你不知道，神都知道，就像知道你头发一样，你做多少奉献神也知道。所以在这里主耶稣讲到什么呢？法利赛人是做十一奉献的，他们做，但是更重要的是神的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所以主耶稣后面的结论是什么？更重的是啊，这种更重要的事是你们当行，那也是不可不行的。那也是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十一奉献。主耶稣没有否认十一奉献，主耶稣用穷寡妇的奉献把它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了，信心的奉献，全人的奉献，一切的奉献。因为这个穷寡妇是自己不足，我们讲到了，你打开马可福音书看一下44到45节前后经文，你就知道这个穷寡妇她只奉献两个小钱，和财主的装着一袋子钱扔进去，同理声，她这两个小钱可能不见什么声响的，她真是不足，而且这就是她最后的一点钱了，把她养生的都献上，神难道不会看顾她吗？所以主耶稣用这个寡妇的不足的两个小钱的奉献树立一个高标准，信心的奉献，这寡妇实在是有信心，蒙神的喜悦了。最低的标准是什么？十一奉献，这是我们重生得救后要学习的功课。所以重生得救的人要开始进行金钱奉献的门徒训练，首先我们要有主内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要将自己的所有一切看为是属于神的，这样才会接受金钱奉献的操练。而且我们要有做完全人的目标，要做超过十一奉献的金钱奉献。首先是观念的改变，我们知道做金钱奉献重生得救以后这个操练是很难的，首先有观念的改变。如果我们硬生生的做十一奉献，好像讲十一奉献在做的话，我们转不过来， 首先我们的观念，我们人生观价值观要发生一个新的变化，重生得救以后一切都变成新的了，人生观价值观。所以那时候我们要明白，我们所有的一切，我们的气息是来自神的，无价的，没有花钱。阳光雨露，万物的这些植物啊、水果呀、还有这个牛羊啊、这些肉，这些都是神赐的，神早就预备了。所以当我们看到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神，连我们自己的生命都是属于神的时候，我们难道还不愿意做奉献吗？而且我们越来越亲近神，就有做完全人的目标。那时候我们的金钱不仅能做十一奉献，能做得更多。当你的工资不断涨，但是财富不断积累的时候，你摆上更多的财宝在神的国度。我们第二个操练是什么呢？就是要第二点讲，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应开始操练不爱世界的简朴生活。马太福音书六章31-33节，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的。提摩太前书六章八节，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约翰一书2:15，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我们在这里看到主耶稣，我用红体字标出来，他讲到你们需用的需用的，就是没有这些东西我们活不了的。除了神免费赐给我们的这个阳光和这个空气以外，我们要喝水，水都是神赐的，有时你喝口山泉也好，或者打井水来喝，还有吃饼、吃鱼、吃点野菜啊，简单的蔬菜，这些基本东西都维护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营养。所以这里讲到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我们讲衣食住行，行和住怎么讲呢？在当时人们行怎么就是行走嘛，最多是有钱人骑个驴哈，怎样有个套个车。住什么呢？在当时来讲，人们不缺住的地方，因为人们都是一个家族式的生活，不会看着孤儿寡没人去照顾，所以任何人都有住的地方，哪怕是穷人。最后说我到你家做长工也好，做奴隶也好啊，就受到了这些主人的照顾，他们也有住的地方。而今天这是我们现代人都市人的一种生活压力，房子的压力。但是我们也可以解决这些东西，只要我们不求那些奢侈的豪华的东西，只出钱不要挤在那些高房价的地方，到便宜的地方，神给我们智慧能找到适合我们居住的地方。所以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就是生活的必需品。今天我们生活必需品可以讲人人都有了，解决温饱的这个必需品都有了，我们简单的吃的食物都是很便宜的，都容易得到的。所以保罗讲的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了，衣服也是这样，当时来讲一套里衣一套外衣就很满足了，如果有两套里衣两套外衣那就是富有了。今天我们有多少衣服呢？有的人可能是换衣间里头一大堆衣服，很多衣服买了以后从来没穿过，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天这些东西呢，我们其实都有了。我们还求什么呢？在我们开口求之前，神都知道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圣灵，被圣灵充满。今天的物质生活要比保罗时代超丰富多彩了，人的欲望也随之无限膨胀，使得罪性和罪行在内心、言行和社会中不断泛滥。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不是禁欲，而是从尘世情欲中展翅上腾，升华到神的国度、神的境界，像保罗那样看万事如粪土，就是不再关注和焦虑世上的事，而将心思意念和精力用在亲近神和服侍神的事工中。如果让保罗时代看看今天的时代，他们都晕过去了，没见过这么奢华的东西。这个时代吃什么简直是琳琅满目啊，穿什么简直是不法形容的，不要说住什么、行什么、有什么车等等这些。我们后面会再讲到，在这个面前，我们是不是我们的被这个欲望所捆绑的更加的牢呢？作为基督徒，我们不应当爱世界的，所以我们不是像那些其他宗教的人禁欲，跑到深山当中，看不见这都市的那个五光十色。或者是到找清净的地方，每天就是修身养性。这些人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目的，他们虽然修身养性，人家逃脱不了私欲的影响，他们是他们的一种自私的境界。 仍然是虚空的，没有永生盼望的。但是我们是从尘世这个尘土当中情欲当中解脱了，升华到神的国度，神的境界当中。这是讲我们重生得救了以后，我们的生命不一样了，我们内心世界不一样了。所以保罗讲到他看万事为粪土，因为他将万事当为有损的。只要我们多关注这些身边的这些世界上的事情，我们就被这些世界所捆绑的牢牢的，我们就无法亲近神来侍奉神。所以他看为是有损的，有损的东西他就当做粪土。今天我们谁会在卧室里的堆一大堆粪土，在车库里的堆一大堆粪土的，谁也不会做这种事情。可是我们如果没有保罗的心智，没有重生得救的话，我们确实被这些事情所缠绕，所焦虑，没法关注，没法全心来侍奉神，没法做完全的人。第三点，我们讲到重生得救的基督要开始操练做主耶稣的好管家。好管家就把前面的金钱奉献和简朴生活搁到一起了，因为管家嘛，要把所有的事情料理得好，做神的好管家就是按照神的心意去做。在马太福音书24章45节讲到，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第25章有三个比喻，第二个比喻待会我会再提到。格林多前书第4章1到2节，你们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室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彼得前书第4章10节，个人要按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在这里呢，主耶稣一个问句，在24章我们看到最后结了，实际主耶稣的举的一个例子是一个恶仆，他没有做好管家。主耶稣在其他章节里讲到做管家的事情。那么在第25章有三个比喻，十个童女的比喻啊，这是第一个比喻。第三个比喻讲到绵羊和公羊的比喻，中间这个就是按才干托付的意思，我的认为就是一个管家的意思。他给你托付给你这些东西，再往属灵的意义去理解，就是主耶稣给你的真理，给他的见证以后，你要去效法他去行，行出你的加倍来。神给你一份恩赐，你要把这恩赐加倍出来，不论是5000的2000的他们都加倍了，但是这1000的呢，埋藏了不行，就像听到不行道一样。前面的人是听到行道，这个第三个人给了1000，听到不行道。最后神对他说些什么呢？把他抛在黑暗当中，咬牙切齿了，就是在地狱当中。这是最后审判之前的一个警告，告诉我们将来神审判的时候，忠心良善的管家仆人要与神同席，享受神的荣耀，而那些违背神诫命、没有生命的管家，没有遵守神教导的管家，虚伪的仆人，他们面对是永死的惩罚。所以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的基本恩赐是灵修祷告、生命见证和金钱奉献，这是每个人都要当做的。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好像只做到第一点做到的也不多。有时教会带领啊，传一些灵修的每日的经文啊，每日经文的解说啊等等，有些人主动去看，有些人不看，有些人这是需要求神的事情祷告一下，不需要的时候啊，可能吃饭时祷告一下，很敷衍的祷告一下，没有发自内心向神祷告。不要说生命见证了，很难去做，也没有什么见证可谈，所以也没有什么金钱奉献，只是象征性的到教会献几个小钱。这是没有重生得救。重生得救了以后，我们以颗爱慕神火热的心去进行灵修祷告，每天要求告神，思想神，默想神。我们的生命见证是活的，是行为见证出来的。我们的金钱奉献是每年每年持续的做，放到神的国度被神使用。做神众仆的好管家需要完全的顺服和奉献，他就比这个基本恩赐又更高一层次。基本恩赐是必须做的这三样，但是作为神众仆的好管家的恩赐，他们的这个恩赐就是更加的加倍了，百般的恩赐。在这里的我给列出了4点啊，他们首先要完全的顺服和侍奉神。4点从哪方面看呢？一是效法主耶稣和门徒不爱世界的简朴生活，纠正成功神学的误导，前面讲到了。我们今天听到很多的人啊，就是讲福音的时候，首先讲福吧，福音就讲福气嘛，福气嘛， 啊，天国永生啊，今生平安喜乐，神祝你万事如意，事事发财等等啊，好像蒙福是这么回事，其实误导。上背十字架，神给我们的福气不属于世界的，属于属于我们心灵世界的真平安、真喜乐和真善，这个世界没法给的。第二点呢，是讲到过简朴、健康、简朴的生活，精简不浪费，实用不奢华。当我们从观念上纠正了成功神学的误导，明白了要过简朴的生活，我们这个简朴的生活不是穷酸的生活，是健康的。从身体上来讲是健康的，从灵魂上来讲也是健康的。我们的心思意念是在神的国度当中，每天与神同行，在物质享乐上是精简不浪费，不需要买那么多衣服，不需要的东西就不要去添置。尤其有些有钱的人经常换东西啊，换家具啊，换的这换那个，为什么不能使用呢？为什么要换新的呢？可能更加的新的那更加的好的东西啊，广告上经常做这东西，就促使人们欲望要啊把旧的扔掉换新的，不必这么浪费嘛。实用不奢华，人们需要开车上班，有的地方城市交通不便，需要有车来代步。买车有很多种的品种的车呀、啊。你需要什么样的车呢？你开车的路况怎样？你的开车的习惯怎样？你可能考虑安全第一吧。你需要买一个坚硬的车。你说啊、哦，那种名牌车非常结实，但是不名牌车当中也有结实的车，便宜多了。但是我们往往是不是真正的怎么讲呢？看住那一点，而是更看住它是名牌。世人都买这样吗？有钱人都开这种车，我有钱了，我也要开这种车，这就不是简朴的生活。三是智慧理财，并将更多的金钱正确地奉献给神恩高的事工。神的管家要理财，不是不理财。虽然过健康简朴的生活，节俭，但是节俭下钱呢，也要去理财。这种理财是智慧的，不是心惊肉跳那种大富大起，心情当中啊，随着股市上下波动啊，或者是投机取巧啊，那种冒这种投机的危险，不是这种。让我们进行一个有智慧的安定的理财，把积累的金钱呢是更多的奉献到神的国度，不是像世人一样积累钱财只是为自己今生的享乐，不是的，是为神做的。我们知道一些基督教机构也好，教会也好，有些钱财后他们也会进行一定理财，都是低风险的，但是这些理财呢最终要回到侍奉上。在这里我用红体字标出来了一个正确的奉献给神恩高的事工，正确的奉献给神恩高的事工，这也要聪明智慧啊。你奉献要看看这个事工他们怎样使用金钱，这个事工的创始人他的工资到底有多少。有的机构的创始人的工资非常多，几十万美金，十多万美金，几十万美金，他们的享乐，他们的出差住的旅店非常豪华，总统套间，有的还有飞机，私人飞机，需要吗？才使用几次呢？他们的奢华神都知道，神不喜悦，很多都浪费在这方面了，真正投在事工当中的钱财很少。所以我们要真正聪明起来，不要被这些人的花言巧语所欺骗，真正找那些需要奉献的事工。他们的金钱只是通过我们只是拿到有限的生活费，根本不足，只是一部分而全力的进行施工的这样的，而他们施工以传福音为主，指责人的罪，讲耶稣真理为主，带领人们复兴为主，而不是讲成功神学，而不是讲一些心灵健康、心灵辅导那些让你听得满意的东西，给那些讲扎心之道的福音机构。四是带领全家信靠和服侍神，做神的管家自然就让家人看到了。首先你孩子看到你怎么理财，你怎么花钱，你怎么奉献，孩子们看得清清楚楚，他们可能从小就受你影响，也喜欢过健康简朴的生活，这样的话就是个乘船，使他们来信靠神，服侍神。总之呢，我们做一个小结，本讲小结，做完全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一生的使命，因此要有第一步的开始。我们在前面讲到这些都是第一步的开始，你可能重生得救了，你感到被自己圣灵洗了，是被更新，但是可能还没有完成十一奉献的操练。我在讲到今天奉献，我都有这么一句对比：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会做十一奉献， 但做十一奉献的人并不见得都是重生得救的。有些人是为了宗教的一种规则啊，比如说参与侍奉，作为同工必须要做十一奉献，他就要为了满足这个条件想参与教会的侍奉来做，不是通过这种出发点，而是真正的生命更新，这样他们不会停于十一奉献，不会止于这个低标准，而会不断的增长自己的奉献。特别神恩膏里有很多事情上的成功，积累很多财的人，神会让你做更多的奉献。所以第一步开始学习做金钱奉献功课，你才有第二步第三步，这一生的功课让你学。人生观啊，新的人生观是为主而活。为主而活就是讲到生活的所有内容都是服务于这个目的，找工作也好，选房子也好，参加教会，可以讲你生活的各个方面，你理财也好，教育子女也好，各个方面都是围绕着这为主而活，将主的教导教训出去，按照主义教导啊，主的教导去做。新价值观是指明白自己所有的一切都属于神，金钱奉献是理所当然的，前面已经讲到了，都是属于神，金钱奉献是理所当然，是必须的，而且要按照耶稣真理去做。按照耶稣真理就是先达到最低标准，做十一奉献，然后一点一点加上去，做的越来越多，神给你祝福多，你奉献的更多。新生活方式是主内的简朴生活，不受世风影响，不再与人攀比，这点能看出我们基督徒不一样的生命见证。我们如果说一个穷人他过简朴生活，那很自然，他没钱嘛，他就要简朴了。这是我们看了一个富有的人过简朴生活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这真是不一样的人生观、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而他是基督徒的话，他会奉献到神的国度，他不会留给自己，不会留给后人，他是奉献的给神的国度。但是有些慈善家他奉献给那个社会上一些福利机构啊，或者一些研究机构啊、学校啊，这些可以理解。但是作为基督徒，真正应当奉献的应当是神的国度，而不是那些慈善机构和那些跟神的国度没有直接关系的机构。追求做完全人的基督徒，不是自己闭门深造，而要参与主内肢体彼此造就的门徒训练。我们将好管家的生命见证彰显出来，与耶稣真理和神力同工，牧羊有主内新生命的基督徒，使他们都愿意做像主耶稣那样的完全人。我用几个红底字哈，突出这段话的内容。闭门深造，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自己做奉献了，做的也超过十一奉献，做的更多，或者自己也有追求简朴生活，但是我们羞于持口对别人去讲，去做见证，去教导，这不是夸耀自己，而是讲神的教导，不是说讲具体的数字，是讲到自己的一种心态，一种追求，一种细心的行为的表现。简朴生活我们很可以让别人看到，我们开什么样的车，住什么样的房子，我们参加什么样的活动，我们怎样摆上自己，所以这些是彼此造就的过程。在教会要做出这种影响，特别是牧师、长老、执事，有主的新生命的话，就是重生得救的话，有主的新生命的话，就要做出这样接着来影响别人，这是非常实际的门徒训练。门徒训练不仅仅是学知识，要学习金钱奉献上的门徒训练，要学习生活上的简朴生活的门徒训练，要学习教育子女上的门徒训练，很多很多的职场上，在社会上与接物上各个方面。所以我们要把这生命彰显出来，大家看着彼此的那种生命见证的光，受到光照，感谢神，归荣耀给神，彼此得到激励，这样我们才能与耶稣这里的圣灵同工。这同工我们心思在内心是彼此交流，被同一个圣灵所感动，大家伙心中越来越火热，越来越侍奉，就把这福音传出去。牧羊有主的新生命的基督，牧羊并不仅仅是牧师一个人的事情。每个基督徒有两个身份，一个是羊，主的羊，被神牧养；一个就是你是牧人，牧养你带领信主的小羊，牧养你的孩子，牧养你周围的人。像牧师牧养长老，长老牧养执事，执事牧养他的同工们等等，这牧养是相互关系、相互影响，甚至牧师也会受到其他的主内肢体的牧养，都是一样的。但最终的牧养的这种营养、这种动力是来自耶稣真理和圣灵，这种核心是不变的。我们是靠着圣灵、靠着耶稣真理来牧养别人和接受神的牧养， 在这进入当中，我们得到了造就，我们要把这个造就通过生命见证彰显出去，我们就可以带领人们来效法主耶稣做完全人。主耶稣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但是我们无法效法他的神性，他让我们效法他的人性，就做完全的人，谦卑舍己。我们在上一讲讲到果子的鉴别的时候，讲到了各种各样的果子，你可以看一下主耶稣给我们彰显的这些果子，我们可以效法他。这一讲呢，我们就到此，很多内容呢可以展开具体细致讲，但是太多太多，我会在主耶稣的另一个命令当中呢来具体展开细细的讲解。今天你收听之后呢，我希望你继续为此祷告，为你听的这讲内容祷告。在下一讲我们会讲到啊，就是第十八讲，重生的生命要不断更新。我希望你来思考这一段的内容，因为这一段的内容实际上给我们生命的重生的之后不断的更新提出了一个条件，就不断的更新生命，重生的生命不断被更新，我们才会操练十一奉献，操练信心奉献，做神的好管家，过简朴的生活等等。所以下讲的内容也比较重要。听后呢，我也希望收到你的来信，你的留言，你的感想反馈，你的意见，你的补充，你普通的见解都可以。特别希望你用你支持你观点的经文告诉我，来帮助我更好的讲解耶稣真理。我们也感谢你的收听，希望你在你的朋友圈，在你的教会里的团契、家庭、亲友当中来分享今天所讲的内容，来与我们一起传福音。如果你相信主耶稣重生得救，愿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请为我们的事工祷告。我们的事工从中文开始到英文，还要到其他语言，就宣讲扎心的耶稣真理，与圣灵同工，宣讲复兴人灵魂的道，单单讲纯全的福音。我们需要你的祷告代祷，需要你的支持，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归荣耀给神。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不仅将真理传给我们，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付上了宝血。我们感谢你为我们的罪被埋葬，第三天复活，彰显了你复活的荣耀，给我们了永生的盼望。主啊，你教导我们效法你的样式，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你。主啊，但是我们常常软弱，被这世界的各种情欲所分心诱惑。主，求你真理的宝剑扎在我们心中，求你圣灵是做我们的训慰师，提醒我们，警戒我们，劝勉我们，管教我们，来跟随你。说我们将今天所有听这篇信息的，不论相信不相信你的，都仰望在你手中。没有相信的，使他们愿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来相信你。相信你的人，让他们查看自己生命有没有重生得救，用你话语你的圣灵来感动他们重生得救，来效法你进行门徒训练。主啊，这是单单靠你的真理，靠你的圣灵而成的，我们毫无能力，我们只是顺服，用听到行道的顺服，用我们的生命见证与你同工。请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我们将一切尊贵荣耀归给你，直到永远。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求，阿们。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